堂信息是讲到生命的信息，我们修炼祷告啊。主耶稣，主耶稣，主啊，我们爱你，主啊，我们一再来到你的面前，哦，求你宝血洁净我们，主啊，我们爱你，哦，叫我们与你没有任何的遮蔽，主啊，带领我们，哦，走这生命的路，主啊，我们愿意进窄门。哦，愿意走狭路，主啊，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哦，我们活在诸天之国里，主耶稣，主啊，我们的旧人，哦，我们的己都需要被你了结，哦，愿意更多向你敞开，主啊，来引导我们，哦，走这生命的道路。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第十一篇，第十一篇的信息，我们把篇题一同读一次，引到生命的路。那在这里呢，它开头啊有引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我们把这个经节一起读一次，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找的人也少。这是主对国度子民讲的话。今天呢，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啊，我们是进了窄门，走一条狭路。那因为我们作为在新约的子民里呢，这个国度的新律法呢，是比旧约的律法更加的严格。对我们也要求更高。它不仅是对我们外面的行为啊，也对付我们里面的动机。包括我们这个旧人及天然的人世界，同其世界的荣耀呢，都需要受到对付，需要被摒除在外。那在这里呢，讲到窄门，窄门呢就是进门了，要开始走路了。那另一面呢，还有个狭路，这路呢，路狭，那路狭，这个路啊是狭的，是受限制的，那是一生之久我们都要走这样的路。那主呢，在马太福音这里啊，就告诉我们啊，这是我们一生啊当走的一条路啊。那在这一篇的结构里面呢，前面呢有许多的问题啊，问题跟解答，然后后面呢就开始讲到这个我们如何来受引导啊，走这生命的道路。那我照着次序这里大概把一些重点呢点给弟兄姊妹。首先呢，在第一点这里说我们靠基督而活跟活基督有什么不一样那当然呢，李立兄他忠于圣经他深入圣经之后呢，他发现呢，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是与他同活所以呢，他发明了这个活基督的这个词那可是呢，我们天然观念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呢是靠着基督，就觉得要靠基督而活。那靠基督而活呢，是基督是基督我们是我们。可是呢，活基督呢就是我们活呢，就是他活，那他活呢，也就是我们活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在这里讲到说，在四项生命的规律中睡眠代表什么四项生命的规律在121页第三行，这里讲到吃喝呼吸跟睡眠这四项规律四项的规律。好，在这里呢，李弟兄讲到说，属灵的睡眠通常有消极的意义。当然呢，在圣经里面呢也讲到睡觉睡着的人比如说帖前四章十三节讲到关于睡了的人。那在以弗所五章十四节说，睡着的人要起来要从死人中站起来这些呢都是指着人死掉，人死说的可是呢，它有积极的意义他说睡眠的意思呢，就是停下所有的活动很特别我觉得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李立兄这样的发表他说一天中呢，我们需要播出一段的时间什么都不要做是最合乎健康的。那在这里呢，他叫你什么不要做，不是还不是说叫你静下来在那里祷告主或默想圣经，不是的。他说这是彻底的休息， 要脱开一切所有的思虑烦扰我们呢平常都太忙了，思想太活跃了为自己或为教会呢担心的问题担心太多了，很难分出一段时间有属灵的睡眠。那我们有属灵的睡眠呢，对我们属灵上是有益处的李弟兄说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不要做什么，也不要走路，不要思想，不要讲话，甚至不要祷告，也不要赞美主只要留在他面前呢，在那里安息在那里享受。那我们一周呢可以有两次或三次这样的时间每次呢二三十分钟离开任何人、任何工作、任何的思想甚至呢也许一天有五分有几次呢五分钟、十分钟做这样的事。李弟兄给我们这样的建议，他说对我们这个人是非常好的。那在这一段呢，在121页的第二段这里他这里讲到说需要一个刚强的意志他说意志呢是我们天然人里面唯一对主有用的部分要挑一行，他说求主呢来加强我们的意志我们说闲话呢不能使自己意志加强，但是我们来祷告读经呢却是使我们的意志得着加强。那我相信呢李弟兄在这里讲这个意志还不只是我们天然人心思情感意志的这个意志，它乃是在经过变化的特别呢是在雅各书这一卷书在雅各书三章六节跟七节这里讲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第七节说，看啊，是所罗门的卧榻，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在雅各这卷书呢，他不止是讲到爱，他更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意志呢要被征服要有完全充分彻底的变化呢，我们爱主还不够我们意志呢必须被征服我们越的意志呢越被降服呢，我们这个人的变化就越多在这里他讲到说，那从旷野上来的旷野这个词在英文 wild wilderness 跟我们的意志呢很相信will 意志之地wilderness 他说从旷野上来就是从我们的意志里面出来在雅各这卷书呢，他曾描述这佳偶呢曾经像是一匹骏马，然后变化呢成为一个百合花，像鸽子。那如今呢，这个有刚强意志的人，他却像烟柱一样却像烟柱然后呢，第七节说，看他说这个形状像烟柱的是谁呢？第七节这答案说是所罗门的卧榻。我们知道卧榻呢本身是没有意志的也就是说呢，没有意志才能够成为耶稣安息之所，只能够才能够安息在一个没有意志的地方如果一个卧榻呢，如果一个地方是满了意志的我想我们在那里呢是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安息所以呢，这个寻求者呢，他没有成了没有意志的卧榻，甚至成为华轿，至终也成为冠冕。那接着呢，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讲到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楼，其上悬挂着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胆牌。在这里呢，主把他的景象比作大卫的高楼。当然呢，在雅各书四章第一节那里也讲到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安卧在基列山旁。这个头发呢也表征我们的意志，在这里的景象呢 也表征我们的意志。那在圣经里面呢，他常讲说那些背叛的人是应着景象的人。然而呢，在这里羊群安卧在基列山旁呢，显示他们意志受到的降服。然而呢，而且呢，这个大卫的高楼则说出他意志是在复活里是何等的刚强。这里也表达出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天然的意志呢需要受降服，需要受到十字架的对付，然后呢，它就会像羊群呢安卧在山旁 接着呢，我们就在复活里啊，就有一个复活的意志，而这个复活的意志呢，就会像大卫收藏军器的高楼啊。你知道啊，一切属灵征战用的兵器啊，都保存在我们降服且复活的意志里啊，这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啊。所以求主来加强我们。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信息这本书啊，在121页啊，第四个点哈，他说我们该怎样去帮助那些离开教会的人哈。我想呢，这里啊问的这个问题，包括李弟兄的回答哈，他应该不是指一些软弱不聚会的圣徒啊，我想应该是指一些特别站在不同立场上有一些意见而离开教会的人啊。李弟兄在这里答复是说啊，他说主呢，如果要我们帮助一些离开教会的亲爱圣徒啊，他会给我们负担，而且在环境上呢会有预备，并且会给我们机会啊，要我们在这世上呢不要难过。特别呢，他是引用诗篇啊，诗篇127篇啊，第一节啊，这里讲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啊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呢就枉然警醒。啊，那这是在被掳归回啊，被掳归回的人呢，用这首诗歌啊，在那里赞美主。啊，在他们的经历里面呢，他们因着荒凉，他们因着被掳啊，他们看见呢，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有主呢才是一切。啊，在这神的建造上呢，我们需要来信靠他，因为我们都不能做什么。在这看守城池的事上呢，我们也要学会来信靠他。所以啊，在这里啊，弟兄帮助我们呢啊，在帮助这些弟兄啊们的身上啊，他说除非呢主啊要来完成这恢复，主啊，但我们啊就不能做什么，除非你建造，要不然呢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啊，要我们做呢你就需要将负担在环境上有显明。那底下呢啊，后面也讲到说，主引用这个马太啊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啊，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他们建立起来。这是犹太人啊啊拆毁了啊这一个人，可是呢主耶稣啊，他要在三日之内呢啊，要使千万的人啊与他一同复活啊，要将他的殿呢啊在那里啊建立起来。好，我们翻过来，特别在这里讲到顺服这件事情，顺从啊，特别是讲顺从。122页，他说顺从人是否妥当啊？啊，这里李弟兄发表，我也觉得很开启哈。他说在历史上啊，看见许多的伟人年轻的时候都曾顺从过某个人或某个理想。那即使你顺从错了人，你的顺从还是健康的啊。也就是说呢，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啊，我们这个顺从的这个特质啊，我们能够顺从这件事情呢啊，是健康的啊。他说一个从来没有顺从的人呢，一定是粗野的啊，没有多大的用处啊。纵然呢，这里讲到说许多的物质它要使用之前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的啊，意思说我们需要被变化，被对付过啊。啊，神对我们人类的命定呢也是如此。接着下一段他说啊，做儿女的要顺从父母，做学生的要顺从师长啊，然后在工作场要顺从老板，要完全要尽力的顺从啊。那在教会中呢啊，我们要顺从带领我们的啊，这样呢，有这个结论很重要啊。他说这样会帮助你长大啊，弟兄姊妹，这样会帮助你长大。青年人呢，在教会中呢，需要有更多的顺从。好，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如果顺从抵触了我们自己的良心怎么办呢？啊，这里讲到说啊，如果叫你去拜偶像，或者是抵挡真理的事呢，当然这就违背了良心了。当然呢，在这世上我们就不去做了。啊，他举了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例子啊，他说没有玷污他们自己。那接着李弟兄在这里讲到说， 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常去看戏这件事情，她因着顺从然后呢，她的先生也成了主里的弟兄，这是一个尽力顺从的例子。那在这世上呢，我想我补充一些的资料在李弟兄这个老旧与和意见与启示和顺从相对这个信息里面呢，他讲到说，我们生命是凭着规律而长大，然后以致成熟并尽功用。那正确的规律呢，是从启示而来的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有启示，然后带进正确的规律，然后这个正确的规律呢，就把我们带进一个正确的顺从在神眼中呢，只有一种顺从呢是有价值的，就是出于启示的顺从。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大树的扫罗他要转变成为使徒保罗，他要转到这正路上他转到正路上呢，不是人的劝勉跟教导，乃是呢，因为他看见了属天的启示甚至在加拉太书那里讲到说呢神将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那保罗呢，他因为得着了正确的启示他这个启示在他里面就规律他这个人，带进这个顺从，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顺从那老旧我们的老旧，我们的意见呢，常常叫我们没有办法来顺从他说在圣徒们中间呢这个老旧呢，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可是意见呢，在人类中间是更是普遍的每一个人呢，几乎都是意见所构成的。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彼得的例子。彼得呢，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并且呢他在那里是在那里祷告。可是呢，当主给他看见异象的时候要他将这个一块大布降下来，大布里面这些东西拿起来吃的时候呢，它里面是满了意见的，它是没有办法顺从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老旧意见的这些观念呢，阻挡了彼得在那里对主的一个顺从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受到一些的提醒弟兄讲了说，你的老旧呢会将你杀死，你的意见呢会将你埋葬。若是你是满了意见的人就不能成为顺从任何人的人。那另外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会有除了这顺从之外还有一个服从顺从跟服从两个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服从这个词呢，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服从丈夫这里讲到服从，服从的英文呢就是subjection subjection 服从，这是名词动词用就是 be subject to 然后呢，可是我们前面讲的顺从是 obedience obedience 动词是 obey 两个字呢不太一样。那他讲究在哪里呢？他在讲说顺呢是重在顺从是重在顺服从是重在服。李弟兄帮助我们，他说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我们需要服从，但没有必要绝对的顺从他说在婚姻的关系上，丈夫是头，妻子呢必须服从他，但不需要凡事都顺从丈夫丈夫如果要他拜偶像，他不该顺从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上也是一样，孩子应当要凡事服从父母，但不一定要凡事顺从父亲呢若禁止他的孩子去信主，孩子不该顺从，反而要告诉父亲说将来有一天父亲也能够信主。若父亲呢来惩罚这孩子，孩子绝不该反抗，反而应该忍受逼迫。仆人呢跟主人之间也是如此仆人若被要求去做违背主的事他不该顺从，但仍然 服从，应当服从主人啊，这是一样的原则。好，那我们呢接触主的生命啊，唯一的路呢就是要来顺从他啊。常有圣徒讲到说，那我顺从不来怎么办呢？啊，我顺从不来怎么办呢？啊，感谢主，今天呢主已经成为纳灵了啊，他是满了怜悯和恩典啊。纳灵就像空气一样啊，他看到有隙缝啊，他就会钻进去的。也就是说呢，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顺从，哎，纳灵就进来了。啊，在这里讲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完全顺从的人，可是呢，我们总是有某种程度的顺从。他说，享受的多少在于我们顺从的程度。我们越顺从纳灵呢，就越带进啊更多的享受。啊，特别呢，在启示录三章八节啊那里啊，主对腓立比的教会说啊，他是稍微有一点能力。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呢只需要对我们所能做的忠心啊，然后呢主啊就会在这里来啊来加强我们啊，我借着我们不断的仰望他，寻求他的怜悯和恩典啊，主呢就会来加强我们啊。所以呢这顺从啊，它是一件实行的事啊，我们越顺从呢就会啊更多的顺从啊，我们只要仰望他的帮助，照着我们所能的顺从呢来顺从主耶稣啊，顺从主。好，那这边呢大概就是把这些的问题啊回答了哈。然后接着呢我们来看123页啊，后面这里啊开始讲生命啊，生命这件事情，我们翻到124页啊，这第二行他说，我们若要经历神的生命啊，就必须有神的儿子。生命呢基本上它是一个人位啊，它不是在那里跳跃啊啊啊大声的唱诗啊或怎么样叫做生命啊，不见得，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啊。生命不是一种情形，在这里讲说生命呢乃是一个人啊，就是主耶稣啊。特别在这里举到弥利兄的例子啊，当他啊来到聚会当中的时候呢，那一场聚会啊就满了生命。也许他在那里呢没有说太多的话啊啊，做太多的事啊。我也记得我有时候呢我们在祷告聚会里面啊啊，在教会生活当中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啊，当他来在祷告聚会当中就要坐在那里啊祷告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常常呢因着他坐在那里啊，我们那个聚会就因着他得着加强啊，还不是我们在那里祷告的大声小声的事情啊，这乃是一个生命的事。那底下讲到宇宙的缘由，这里讲到说神呢创造天地乃是为着要完成他的旨意，那所以他预备一切的环境。那他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这地上啊啊培育那棵葡萄树，他的儿子啊，这棵宇宙的葡萄树。那我们就是这宇宙葡萄树上的枝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常常聚在一起，来在一起享受这葡萄树上一切的枝浆。那我们的功用呢就是要在这里啊活基督长基督，要结出基督来。好，在接下来底下这个他讲到说我们如何聚会啊，一样的他说到啊，我们的聚会必须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展览的展览橱窗啊。那第三行啊，他说聚会决定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我们的聚会呢不是一个表演啊，它乃是一种把我们所经营的基督呢啊拿来展示啊，当然也不是特别怎样展示，很简单的就在那里活基督啊。常常我们如果在一周当中呢真的花许多时间好好的享受主啊，个人亲近主啊，祷告啊，认罪，哎啊，实际的连于主过这样的生活，来到聚会里面呢啊，永留基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啊，甚至我们的祷告呢是满了供应，能够将成为一个活水流通活水的管道呢，将生命啊供应到圣徒的里面。然后呢接着他也会带进结果子啊，翻到126页这里啊，讲到说枝子结果子它并不是一个工作，而是里面生命的永留啊。所以我们的传福音呢，福音的传扬呢啊， 必须是我们的生活啊，是永留基督啊。这样的生活呢，他说定规会吸引那些最优秀的人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啊，我们需要成为主的见证人啊，在那里啊永留基督。好，再来错误的自由啊，这里讲到说啊，他说这几个月以来，我深切关心恢复的进行。主搅动我，给我负担，看见恢复的性质已经从生命啊转变为活动、观念和安排啊。那当然呢，这样的事情出来啊，就有许多的意见啊。有些人会有埋怨呐、啊，觉得哎，来教会宗教啊，没有享受啊，这些的问题就会慢慢出来的啊。然后李立兄呢？啊，他说这些啊，常常是一些有害的观念啊，我们要把它丢掉。啊，在126页倒数后面这两行哈、啊，他说，许多次呢，当聚会情形低落，我没有心去的时候呢，我还是去了，因为我很注重参加聚会。啊，李立兄说，在我整个教会生活中呢，我很少漏过聚会。啊，我们是需要聚会的弟兄姊妹啊的基督徒啊，那特别是在一些下层的聚会当中呢，我们当我常在那里得着主的恩典啊，主呢会在这一些啊，我们觉得哎呀，我实在是不想去啊，不愿意去啊，或者说不太想去参加的聚会里面呢，在那里啊向我们说话，这也都是我们的经历啊。愿主呢啊，常常在这世上提醒我们啊，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啊，我们要自由，我们在家里享受主。当然呢，现在我们受到一些的限制啊，我们大概都只能留在家里。那我们比如说在明天晚上开始啊，我们会有国商节特会的信息啊，周五的晚上、周六的晚上，还有主日的晚上都有这样的信息。那另外呢，我们在周六啊早上啊，还有主日的下午吧，还有礼拜一的晚上啊，我们有导言备讲啊，我们都要抓住机会啊，进到这时代的说话里面啊，我们要赎回光阴啊。外面环境虽然限制我们，但主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的说话呢也是没有限量的。愿我们都能够抓住机会来享受这些话的供应。好，我们换弟兄啊。
弟兄姊妹啊，刚黄弟兄已经分享的非常清楚，关于这一篇生命的信息啊，这个篇题讲到引到生命的路，也就是说。今天这一篇的信息啊，给我们一条路，来进到这个所谓的生命的这个线上。那我们要怎么来操练？刚刚所交通的，其实啊，跟我们呢、啊、这个领悟这段话很有关系。就是你所说的，刚刚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所以换句话说啊，今天啊。弟兄作为这个指引的人啊，要引我们到生命的道路上。因为在这个1978年这个信息的里面，这个时代的背景啊，当时啊大家都注重所有的所谓的活动，所谓的组织，注重许多的这个道理，然后啊慢慢就离开了所谓这个生命的道路。当时啊还有一些的所谓的这些风波啊，弟兄啊，还讲过他们要用不择的手段来得着人，所以这一切的背景啊，促使啊弟兄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恢复啊我们对基督的这个认识和享受灵啊。所以我们要来看啊，继续的刚刚所说的，我们真的是要保爱啊。今天虽然政府这样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这也告诉我们啊，弟兄，在我的整个教会生活中很少漏过聚会。那弟兄为什么有这样的看见呢？ 因为啊，当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啊，就是从其中啊得着这个主丰富的恩典。阿门。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再没有什么比我们接受神的话、遵行的神的话，跟尊荣我们的父了。圣经就是我们父亲的话。阿门。所以啊，他说，你若是接受了神的话，你就接受了三一神的实际。阿门。连住在你里头的灵也是具体化在话的里面。就换句话说，今天我们需要常常的来接触这个话。就像今天我在追求这个李长寿文集的时候，这个弟兄告诉我们，这个话的成分里面有什么？有神，有基督，有基督的死，有基督的复活。当我们这样的来接触，用我们的灵接触神的话的时候，这个话就能滋养我们，将啊基督啊更多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另一面，这个话也作为啊那杀死的功效，在我们里面消杀一切的光景和情形。你想想看，今天啊，如果你一直的长时间没有接触主的话，也没有办法来到聚会，你都是接触什么？弟兄姊妹，你可能接触的是电视所有的节目。你这样的接触，你受这些的所谓的疫情的影响，弟兄姊妹，你会活在什么恐慌的里面，活在这许多的人的感觉的里面，活在这个谩骂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受提醒，弟兄一直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来到他的话的跟前，因为啊，这是唯一啊使我们能胜过属地一切环境的影响和打岔。阿们。所以他进一步就说，要接触那灵，说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内在的感觉。阿们。不知道这段日子啊，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的内在的感觉在你里面一直的运行？盼望你啊，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接触主，盼望你花时间啊来祷告，盼望你花时间啊来啊向他这个欢唱。对，他说，你说，倘若我们导读主话的时候留心这个感觉，就能接触那灵。所以啊，越是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也不要忘记，5月30号是我们的背经会考。虽然在我们这样的环境的里面大家觉得不容易，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更需要呢接触神的话，来摸着主的话。不然弟兄姊妹，大家都会都活在自己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情形里面，越没有与圣徒接触，越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其实就越容易啊活在自己里面。所以啊，前面才会说什么是这个错误的自由，不是哦，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可以自由了，我就可以不用了聚会。要保爱我们线上的这个聚会，线上的这个生命的分赐和供应，使我们人人啊因着这样的接触主，我们要再重新回到主的面前。他说，若是里面感觉我们有件事情不对，我们做错了，就必须认罪，让宝血来洗净，然后还会产生另外的感觉，这时你要再注意那个感觉，你只要留意里面的感觉，不要争辩。阿们。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取决于哪里呢？弟兄姊妹，就是要有这个前面刚刚弟兄也有提到这个规律的这个时间，但后面我们也会再更进一步的来提。因为啊，这一个他说，真正生命的长大乃是让基督啊在我们里面加增。在128页里面有说，他说他就是那灵，虽然奥秘却是实际。那么他要经过哪一道门才能进来呢？主乃是经过良心的窄门而加到我们里面来的。我们的心啊，心门呢、啊、比较宽大，但主若不经过良心，就不能进入我们心里。所以要说提前1章19节说出良心没有受对付之人的结局，要说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这些，就在信仰上犹如船破。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越在这样的一个外在的环境啊变迁变动很大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主的话，让主的话光照我们，使我们啊厉害的对付我们的良心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你的良心就是什么？他说， 就在信仰上犹如船破。所以你会不会发觉这段日子啊，你因着疫情啊，被这些事情打岔，被这些事情影响，常常觉得哦，主啊，为什么教会还需要聚会呢？为什么还有这些烦人的事情呢？为什么？这是因为什么？我们的信心破了，像船破了一样，就会沉到这个海的里面。啊，唯一啊，为叫我们信心不会船破，就需要什么？对付我们的良心。所以弟兄告诉我们，我们除了应当规律的读经，规律的花时间来祷告之外，也应当规律的注意到我们的良心的光景。所以规律在哪三件事上呢？第一个，我们需要读经；第二，要祷告；第三，就是我们里面的良心。但是你怎么会有这个良心的这个启发呢？就刚前面所说的，跟这个导读主的话很有关系。所以啊，待会啊，我们啊要好好花点时间啊来操练导读。虽然可能中间有一点时间，弟兄姊妹觉得哎，这个中间好像中断了。那中断的时间呢，其实就是要让弟兄姊妹花时间好好的祷告。待会啊，有一个十分钟的时间，弟兄姊妹要好好的操练。阿门。他说，倘若你的良心没有受对付，却以为是在享受主，就是自欺。他说，享受主是从住在主里面来的，而住在主里面乃是根据对付你的良心。所以如果你的良心没有受对付，你啊是很难住在主的里面。为了能住啊，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有一个合宜的环境，就是129页所说的，要长大就需要召会聚会和主话的环境。那弟兄姊妹，因着疫情的关系，弟兄们啊，特别为弟兄姊妹创造所谓的召会聚会这个环境。怎么聚？就是借着线上的聚。所以弟兄姊妹，在网络上看见弟兄许多的会所、许多的召会，把这些啊都放出来，让弟兄姊妹什么做什么，就是让我们能一直有一个合一的环境啊，使我们生命能长大。阿门。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你要等到疫情解封再来聚会，那可能啊，你这个心都完全凉掉，都完全刚硬了。所以啊，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无论你是哪一个年龄层的弟兄姊妹，从儿童的一直到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竭力的有份这个聚集。那年长的，如果你真的家里完全没有网络怎么办？弟兄姊妹，可能你会有电话，但如果你连电话都没有，那你就要竭力的在个人的操练上，像弟兄所说的，向下扎根啊，这个根啊要扎得更深，好叫我们、啊、一直的不断吸取、啊、这个葡萄树的所有的丰富。愿主啊真的是祝福我们，真的是当用各样的智慧啊，让啊基督的话这个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虽然不受打岔，我们仍然能来到主的面前。好，最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点，就是130页一直讲的，就是、啊、规律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现在的环境受到怎样的打岔，好像有时候有一种某一种的这个调整，似乎不是很方便，不是很容易啊。但是啊，弟兄告诉我们，我一直鼓励你们每天都要规律的读主的话，祷告。阿门。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要规律的读主的话，祷告。那什么叫规律呢？就是啊，你每一天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段，或者说同一个地点，时间到了，到那个地点，就拿起你的圣经来读，就到那个房间，好好的花时间祷告。那这样每一天的规律啊，他说，如果我们不守规律啊，什么事都难以做成。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若不花时间这样的实行规律的属灵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神圣的生命啊，就会慢慢的枯萎，然后我们生活啊就没有动力，然后服事啊就没有力量，我们就会常常啊受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和打岔。你看一棵树啊长得这么大，都是因为什么？它根扎的够深啊。所以弟兄姊妹， 盼望啊，也借着主所允许这样的不方便的环境啊，我们众人都能啊竭力的操练向下扎根，这样呢、啊，把我们这个规律扎根的这个生活、啊，规律的时间来吸取神的生活、啊、被建立起来，使我们、啊、不受所谓的外在的风吹雨打。阿门。愿主啊，真的是得着我们。阿门。那所以啊，在后面这一段新约的诫命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里面告诉我们不要怕守规条。我们所守的规条，他说弟兄说，圣经告诉我们啊，这许多的什么，这个所谓的规条。他说，你以为圣经只有十条诫命，而这些诫命都在旧约里，新约中包含的命令比旧约中的还多。那这些的例子，就给我们再再的给我们看见，就是啊，我们需要有规律的生活。我们若没有这样的规律的生活，恐怕我们啊都很常常被人引到什么毁坏的路上。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头所说的，引到生命的那门窄真的是很窄，因为啊你要花规律的时间啊来啊寻找这条生命的道路。阿们。那最后弟兄姊妹，我们啊好好的来操练刚刚、啊、关于这生命的信息这个部分。盼望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啊个人啊四方灵的呼求主名啊，这个要成为我们规律的生活。释放灵的呼求主名啊，好，那我现在示范给弟兄姊妹来看。那你在你的这个所谓的电脑面前或电视机的面前啊，你也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好好的从心深处来呼求。这个时段我们花大概两分钟，好没？喊哦，主耶稣。哦、oh, 主耶稣，哦、oh, 主耶稣啊，哦、oh, 主耶稣，主耶稣，哦、oh, 主耶稣啊，主耶稣，主耶稣。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就用这个一点点的时间，大概一分钟的左右，弟兄姊妹啊，好好的从你的心深处啊大声的呼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阿们。主啊，阿们。当我们啊这样的竭力的大声的呼求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里面啊有一种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感觉、啊、会引导你有一点的这个来到想要来到主的话的面前，或者认罪悔改。那我们第二步骤啊，像我个人通常都是先操练这个导读主的话。阿们。那除了主特别的在那边引导要悔改认罪，不然的话都是借着个主的话。那好不好，我们今天啊就先用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啊7:14。哎，那个人的导读啊，我也示范给弟兄姊妹看。阿们。引到生命的，阿们。引到生命的，阿们。引到生命的，主啊，那门窄。Amen。 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看见哦，那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阿们。哦，不仅窄，你还告诉我那入狭。主耶稣，所以我的心啊需要一直的寻找哦，不然就只能经历找着的人也少。 Amen。 主耶稣，愿你祝福我，使我一直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阿们。这只是简单的示范。好、啊、弟兄姊妹，大概也花个一两分钟的时间，好好的导读这句话，让这个话，主啊，来光照我们，使我们都愿意都成为进窄门、走狭路而被引到生命道路上的人。阿们。感谢主。那弟兄姊妹啊， 我们最后当我们这样的前面这样的操练按部就班这样操练，那我们需要还花一点时间，就是要奉献个人过规律接触主的生活。如果弟兄姊妹啊，这段日子还没有在已过教会生活中这样的忙碌的过程中，还没有这样的建立起这个规律接触主的生活，盼望也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操练，有一种的更新的奉献，然后分别出你所认为啊最合适的时段来接触主。 Amen。 就好像我，如我因为每天早晨啊大概5点、5点半就起床，那我的奉献啊就是早上啊最不容易受打岔的时间，大概就起床之后梳洗完啊，就奉献这个时间，主啊，求主叫我不被任何外在的人事物所打岔。因为有时候啊受了许多的这个讯息的时候都会被影响被打岔，那需要什么来到主的跟前啊，需要一再的奉献，求主护卫我们啊所愿意奉献的这个个人的这一个规律的时间来接触主的生活。阿们。好，那我们请弟兄姊妹花一分钟的时间，有这样的一个的祷告奉献，个人过规律接触主的生活。好，最后我们弟兄姊妹请看132页，这里讲到的窄路，圣经中的标准都是最高的，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诸天的国。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严格，你说一定要严格，我们乃是进窄门走狭路，引到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如果走放松的道路，就是选择引到毁坏的阔路。愿我们都成为进窄门走狭路却被引到生命的人。 Amen。 所以啊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可能个人都在自己的家里看着 YouTube 或者上 Zoom 这样的聚会，盼望弟兄姊妹今天告诉我们，如果走放松的道路，就是选择引到毁坏的阔路啊。就是说啊，我们啊也不随便，不因为啊可能比较轻松了，我们啊就啊好像不太操练灵，我们啊在线上也要竭力的操练我们的灵，更要啊把握每个机会，有祷告啊，有唱诗，更啊需要什么啊，我们在衣着上啊更是啊正式哦，叫我们庄重规矩。我们越在主面前啊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越这样的操练，弟兄姊妹，这一切的操练就能把我们都引到生命的路上。最后啊奉劝或者说嘱咐弟兄姊妹，真的是这里所说的，我们很很需要像李弟兄所说的不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啊，就是刚已经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在我整个教会生活中很少漏过聚会。 Amen。 所以啊无论要来的，你可能有这一个你们的亲职牌，当然就刚刚弟兄已经想了要来的，明天28到30我们有这个国商节的特会，鼓励弟兄姊妹竭力的有份。 Amen。 好，叫我们被主的话构成，被主的话来充满。 Amen。 好，愿主祝福弟兄姊妹个个都被这份指示的话引到生命的路道路上。 Amen。 愿主祝福他的教会，谢主。